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十分科学的穿越故事——道德斯顿信息事件。如果一句话总结，这个故事就是在说1985年英国柴郡的道德斯顿镇，一台 BBC Micro 电脑在无法联网的情况下呢，竟然在半年内给电脑主人传来了300多条过去和未来的信息。整个故事中没有涉及到任何的物体穿越，似乎符合我们已知的科学原理，而且制造穿越的未来人也给出了相应的解答。事件发生后， BBC 广播电台深入调查了当事人语言学家和物理学家，发现无法证明这是一个骗局。而整个故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其中未来人留下的五大预言到今天已经有3.5个得到了应验。故事的起因从1984年这位名叫肯的经济学老师说起。当时他29岁，就职于哈登中学，有一个19岁的女友黛比。两人正在幸福的翻修爱巢，他们的爱巢是一座200多岁的老房子，位于古色古香的道德斯顿小镇当中，距离肯上班的中学15分钟车程，而且出门拐个弯就是至今仍在营业的红狮酒吧。因此肯和女友都很喜欢这里，搬进来打算好好装修一番。不久以后呢，女友还把自己的闺蜜迪克邀请过来常住。就这样，两个女孩一位绅士，三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随后1984年12月，为了方便迪克写剧本，肯就从学校建了一台 BBC Micro 电脑，可三人却不知道这台电脑将给他们带来什么。这天临近圣诞，三人从朋友家做客归来，可互道晚安以后呢，迪克却又把小两口叫了过来。原来是那台电脑上自己生成的一个 read 文件，文件里是一首古体诗，写得十分优美。迪克说，有谁偷偷进来过吗？我刚刚出去时没有关电脑。但哪个毛贼会有如此格调呢？肯起初认为这就是迪克的恶作剧，毕竟他创作剧本时偶尔会研究一些古代词句。女友害怕地躲到了肯身后，接着肯检查了所有的房门和窗户，没人进来过。同时眼看着尼克和女友都害怕这台电脑，肯也就将它还回了学校，渐渐忘记了这事儿。3个月后，1985年2月，肯又从学校借回了另一台 BBC Micro。 然而在借回电脑的那个周末呢，又是三人开车兜风夜归回家以后，房内传来了一声尼克的尖叫。那消息又来了，而且这次写的言辞刻薄，其中两句说，由魔鬼制造的某某东西，只有我的朋友埃德蒙·格雷和国王本人才能负担得起，偷了我的房子真是罪大恶极，落款 LW。 再次看到这些生僻的古英语词汇，肯也开始心里打鼓，而且反观身边的尼克早已吓得花容失色，绝对不是他的恶作剧啊。于是尼克安慰着说，别怕，我把这东西打印出来拿给学校里的语文老师看看，也许他能读出更多信息。语文老师叫做彼得，他出现在了后续的 BBC 采访当中。他认为这是400年前多铎王朝的古英语，现代人无法模仿。他还帮肯认出来第二封信中那个魔鬼制造的某某东西，应该是类似电脑荧幕，原文直译为魔鬼制造的灯箱。之后肯每天回家都关注电脑，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消息。接着到了周六了，尼克和黛比叫来了一位住在镇上的律师朋友约翰，他们打算主动出击向对方提问。约翰认为这应该是200年前斯图亚特王朝的古英语，于是他发出一连串提问，其中最核心的是一道选择题，您那边的国王是詹姆斯还是查尔斯·斯图亚特？随后四人就去红狮酒吧打发时间等待回信。可直到第二天下午，律师约翰都已经等不及回伦敦准备周一上班了，那消息忽然就来了。对方在说，国王当然是亨利八世，46岁，落款日期是1521年3月28日。1521年这是多铎王朝，语文老师说对了。但等等，这一年的亨利八世不应该只有30岁吗？上班以后，肯把这些消息原封不动地同步给了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又发现，除了亨利八世的问题以外，信中提到的金纳顿大厅也是17世纪200多年后才修建的建筑啊。 况且信中出现的括号问号，这都不是1521年存在的书写习惯，大概率这一切就是某个半吊子入侵者的恶作剧吧。语文老师让肯小心，毕竟家里还住着两位美少女了。接下来那两个星期，肯都在警惕入侵者，可是这个 LW 还是在电脑上留下了3封长达7-8荧幕的信件，这需要很长时间敲击键盘，那会儿电脑键盘的敲击声很大，入侵者是如何在自己时刻警惕的情况下敲出这么多内容的？肯和戴皮还有尼克疑惑地阅读着这些信件，原来 LW 在其中详细介绍了道德斯顿镇的各种古代信息以及他的身世，他曾经是居住在这同一所房子中，他在这里因为一场瘟疫而失去了爱妻与尚未出生的儿子，他形容这间房子是用红色石头建造的简陋居所，他略有抱怨地形容着自己酿造啤酒四季耕作的生活，似乎他是一个被放逐的贵族。在第三封信的最后呢，他留下了自己的全名卢卡斯·温曼。接着继续调查，肯将这3封信同步给了语文老师，两人一起研究。研究后发现，卢卡斯叙述的很多历史细节都没有问题，但唯独在历史中找不到卢卡斯·温曼这个名字。同时，戴比和尼克也壮着胆子往下挖，因为他们在装修房子时隐约感到这房子应该比200岁更加古老。而果然，当戴比真的从房屋地基上挖出红色岩石的时候呢，她大惊失色，闺蜜尼克甚至因此被吓到告辞搬家。但肯并不害怕，接下来的5-6周内呢，他开始与这位卢卡斯越聊越投机，聊到双方都以亲爱的朋友相称。肯还得知卢卡斯的确是一个贵族，真名叫做托马斯·哈登，曾经在牛津大学的青铜鼻学院学习。然后当肯意外说出自己来自1985年的时候，整个故事开始变得更加诡异。等等，卢卡斯留言说，你说你的时间是1985年，我一直以为你和那位带给我灯箱的朋友一样来自2109年，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肯当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张大了嘴巴和黛比一遍遍地查看信息，生怕是自己理解错了。然而看来看去，卢卡斯就是在说他与肯和黛比交流的同时，也在与另一组来自2109年的人交流。接着肯又把消息同步给了语文老师，语文老师与两口子商量后认为，我们是否也能与2109取得联系呢？于是几经思考以后，肯将这条呼叫2109的消息保存到了电脑当中。大约过了20多天，2109的回复来了，他说，肯、戴比、皮特，也就是语文老师，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要么向你们解释你们的困境，让你们立刻明白，但这将导致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第二，要么你们理解你们三人所面临的一切是为了在你们有生之年改变历史面貌，我们2109不会直接影响你们的想法，而是给你们提示，让你们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一部分，无论他或者他是什么。接下来，肯与戴比的调查又分为两条线索展开。戴比开始在地图上寻找地脉，这是一种都市传说，传说各种充满能量的古迹呢，它们都位于地图中相交或者延长的某些地脉之上。而肯与语文老师商量以后，决定将这个案件报给英国超心理学会 SPR， 请他们来介入调查。SPR 派出了约翰和大卫2名调查员前来，他俩决定先做一个实验，让肯、戴比和所有参与过这件事的人全部出去，由他俩在电脑上留下10个问题，并且将之删除，这样除了他俩，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再知道这10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他们让肯注意，如果收到了2109的消息，就立刻通知他们再来。果然几天以后呢，2109的消息来了。首先2109告诉大卫和约翰，你们干扰了交流，下次如果你们再进行测试，请务必了解情况。其次2109开始回答那10个问题。第一，我们的确来自筷子宇宙，但你们对筷子宇宙的理解是错的。第二，我将给你们一张星图证明我来自未来。第三，我以极快的速度移动，从而覆盖了你们时空中的每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点。第四，我们没有形态，我们使用利特能量，这种能量你们在2109年之前不会拥有。 看到这些留言呢，调查者大卫认为2109虽然没有对十个问题依次作答，但却按照同样的顺序概括回答。同时调查员又来来回回问了2109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我们已知的最大数数是2的216091次方减1，请问你们的最大数数是多少？第二，您能给我费马大定律的解吗？看到这两个问题，真的我都觉得这俩调查员绝对是专业的。如果我下次碰到未来人，我也问这种问题，因为这种看似简单的数学问题恰好是代表着先进的未来科技啊，现代人无论谁都无法作答。然而2109却针对这两个问题如实回答，而且都成了后续被应验的预言。应验的过程我们稍后细说，先把故事说完。随后时间来到了1985年的12月29日，在一场暴风雪后呢，肯向媒体讲述了整个故事。如今的调查者们还找到了当年的报纸，上面写着截止目前，肯与这位400年前的牛津古人互相传递了超过150条消息。而且据查证，1530年代牛津青铜鼻学院的确有一位叫做托马斯·哈登的人，他就是学院院长。他因为在亨利八世时期拒绝从祈祷书中删除教皇的名字而被放逐，后来在柴郡过上了平静的村民生活。虽然 SPR 协会已经对此案调查过不下八次，但仍持怀疑态度。所以这一切是对上了吗？1986年春天，托马斯·哈登告诉肯自己要回牛津了，自己将把这段故事写成书供子孙后代阅读。他在最后的留言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坐在牛津河边，一边享受美景一边阅读此书，善良的人们一起欢笑谈论真理，无论古今我们一起看着牛津河。在你们的时间里，我的书会变老，但我一定会在我去见上帝之前完成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相拥在一起。我爱你们所有人，我在牛津等你，托马斯·哈登。不久之后呢，肯与2109的交流也结束了。在2109的告别词中，他说哈登遵守诺言，在临死前写完了那本书，他已经将书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应该用不了多少年你们就将找到它。所以总结一下，整个故事里2109其实给出了五大预言。第一，我们会在牛津找到这本托马斯·哈登的手稿，其中记录着他与未来人交流的故事。第二，2109给了我们一张能证明他是未来人的星图。第三，2109解释了穿越时空的原理是快子宇宙和利特能量。第四，有关最大数数的解答。第五，有关费马大定律的解答。而一一拆解呢，我们发现这五大预言已经有三个半应验。首先，星图问题，2109为什么用一张星图证明自己来自未来？其实这在他一出场时给出了两个选项中就说过了，如果他告诉我们明确的未来信息，就将改变未来。包括肯他们当初也没有选择这一项，所以后续回答2109都是以某种指导的方式来暗示我们。于是他用星图证明自己，这会不会是因为第一，那里的星星已经爆炸，但爆炸之光还没有抵达地球；第二，那里的恒星距离地球太远，而且宇宙间的恒星数量过于庞大，因此就算爆炸提前被人类知道，也不会对我们的宇宙未来有太大的影响。接着我们看到2109给出的星图是这样的：在赤道天球以南的海豚座，你们以后将见证有一颗恒星变成类星体。果然2019年4月9日加州理工学院帕洛马天文台监测到了来自海豚座的闪光，10月1日南极阿蒙森斯科特天文台也捕捉到了来自该方向的高能中微子。毫无疑问，这是 6.9 亿光年外海豚座真的有一颗恒星变成了类星体，它正在高速旋转喷射粒子。同时人类目前已经监测到的恒星变为类星体事件只有6起，2109并不能靠撞大运来撞上这个答案。但是这里有一个疑点，那就是我们的海豚座是在天球赤道以北，可2109为什么说它在以南呢？费马大定律诞生于1637年，是折磨人类300多年的数学难题，由法国数学家费马提出，内容如下： 起初，费马在一页笔记的边缘写下了他，但同时写道，我已经找到了证明方法，碍于编页太窄，我无法写下完整的证明过程。结果费马去世以后呢，数学家们就懵了，本以为很简单的证明题愣是300多年无人能解，于是 SPR 调查员才会用它来刁难2109。然而2109十分克制的回答说，我当然知道费马大定律的解，而且不光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有生之年都将知道。果然短短九年以后呢，1994年英国数学家安德鲁就成功解开了费马大定律，一时之间轰动全球，2109再次精准预言。有关最大数数，这与人类的密码学、加密算法、银行系统、安全系统都有极大的关系，2109当然不可能直接告诉我们。然而回看调查员的提问，我们已知的最大数数是2^216091 请问您的最大数数是多少？2109如此作答，我们没有最大数数。这回答如何理解？1985年的人很难看懂，而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认知来理解呢？尤其是最近几年英伟达 GPU 爆发以来，我们发现最大数数原来是跟着算力而日新月异的呀。我们如今最大数数的更新频率大约保持在18个月左右，目前最大的是2的这么多次方减1，很可能你看到我这期节目时这个数字已经更新了。而如果将我们如今的算力水平内推到2109年呢，我们是否已经拥有了每半天就更新最大数数的能力？如此以来2109说自己那边没有最大数数，这就是合理的呀，这又是他一个正确的预言呢。想象一下，当2109年我们有了超级算力，是否真的能向过去传递信息呢？毕竟信息没有质量，它比物质更好传递。同时森巴2109提到的这个快子宇宙，原来它真的是有可能被用来传递超时空信息的。它的起点来自于450年前数学上发现的疑似高维空间虚数 I， 然后是60年前科学家们又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推导出一个疑似存在的快子宇宙，它与我们的宇宙镜像存在于虚数维度当中。可能接下来的原理有点难以理解，但大家不妨先回想一下课本上的虚数 I 等于根号负一，这种不合理的等式究竟从何而来？先回到1545年意大利罗马文艺复兴的晚期，一个19岁的落魄贵族拉斐尔正在思考着一个来自虚空的问题，那就是曾经人类不了解分数，在文明诞生之初我们依旧沿用着石器时代结绳计数的思路，认为线段上的每一个点就是一个与现实对应的数，比如我有三把弓，我有五块钱等等等等。然而有人发现一个西瓜切成五份，两个苹果分成三份，这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呀，可线段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点呢，怎么办？好办呐，人类中的大聪明们往往是各种古文明的祭司，他们立刻想到把线段上的一切成五份，其中一份就是五分之一，而把线段上的二切成三份，其中一份就是三分之二。同时这些祭司在古印度还更进一步的发现这个数轴可以向左对称，于是得到了零、负数和负分数。虽然现实中我有零块钱，我有负两块钱，这很抽象，但却十分便于计算呢，因为赊账借款就是负数。然而当时间来到了古希腊时代，祭司们开始计算三角形，开始发现边长为一的直角三角形斜边长为根号二时，天塌了呀，因为这个根号二竟然不是分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祭司们于是诚惶诚恐地算那算，可最终也只算出来它无限近似于 500/707， 但实际测量它又根本不是什么 500/707 啊。难道现实中出现了一个数字无法表示的东西？难道我们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祭司所信仰的万物皆数真理它坍塌了？不行，我们解决不了根号二的问题，就把那个提出根号二的希帕索斯扔进爱琴海，这样一场献祭以后呢，一切重归平静。可很快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祭司们又发现完了，纸包不住火了，圆的周长直径之比派正六边形的直径与周长之比根号三，这都不是分数啊。于是后来的祭司们干了两件事，第一，将这种数定义为无理数，同时升级数轴，让它从原来一个个分数整数的点 变成了由无穷多个除不尽又不是分数的无理数所组成的线。第二，给自己改一个名字，再也不叫什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祭司了，我们现在是数学家。接着，数学家们在无理数的庇护下又向前行走了2000多年。可就在1545年，意大利一位达芬奇好友的私生子卡尔达洛从一元三次方程中发现了诡异的根号-121。这是什么鬼啊？一个数乘以它自己等于-121。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公式长这样。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那个德尔塔如果算出来小于零，这就是出现了负数开根号的情况，而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负数开根号，因此当德尔塔小于零时，该方程无解。可是当卡尔达洛进一步化简自己的一元三次方程，得到了 x 等于2加负根号1加2减负根号1，两个负根号1抵消后 x 等于4，这竟然真的是这个一元三次方程的解啊。所以神啊，这个根号负一难道也是有意义的吗？卡尔达洛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能将之写到了自己的著作之中。而当我们19岁的天才主角达菲尔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开始思考，根号负一在线段上的意义不就表示线段上的一乘以某个数再乘以某个相同的数后它来到了负一吗？如果这个数是数轴上大于零的数，那么假设它就是一吧，我们发现一乘以一是一，再乘以一还是一，原地踏步。如果这个数是零，那么一乘以零等于零，再乘以零还是零。如果这个数小于零呢，那么假设它是负一吧，一乘以负一虽然来到了负一，可再乘以负一了又回到一了呀。依次类推，我们的数轴上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数啊，它到底在哪儿呢？就这样想啊想，拉斐尔从19岁想到了40岁，从落魄的贵族想成了全欧洲最顶尖的工程师，他却依旧参透不了这个秘密。可就在他41岁生日那天呢，看到湖面上的鸭子绕了一个圈回到原点时，他忽然想通了，一乘以某个数再乘以某个相同的数得到负一，它成了为什么要是一个数？它可以是一种旋转呢，比如逆时针旋转90度，一乘以两次逆时针旋转90度不就是负一吗？然而这种旋转是什么？不正是突破蚂蚁世界的高维旋转吗？我们在万物皆数的数轴上再画一条高维数轴，高维数轴上的一用 i 表示，负一用负 i 表示，如此一来，一乘 i 高维旋转90度，低维数轴上的一来到了高维数轴上的 i， 而高维数轴上的 i 再乘以 i， 这又表示高维旋转90度，它又回到了低维数轴上的负一吗？这就是我们根号一的含义啊，高维旋转90度而已。果然拉斐尔之后又有天才笛卡尔高斯再接再厉，为我们从数学上打开了一扇通往高维世界的大门，虚数 i。 接着时间来到了1967年，当这位名叫范伯格的物理学家求解爱因斯坦智能方程时，他似乎又发现了什么。100多年前 E 等于 MC 方，爱因斯坦用这个方程和狭义相对论的思想来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超过光速的东西。然而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不能超光速？就因为穿越以后干掉爷爷的祖父悖论吗？其实不然，这个结论依旧是来自数学。比如当智能方程那个静止的物体 M 开始移动的时候呢，它就产生了动量，于是对于移动的物体，智能方程写作如下等式， P 代表着这个物体的相对论性动量，简化以后呢，得到这样一个式子。因此当式子中物体的速度无限趋近于光速时，我们求解出来的能量也就趋近于无穷大。也就是说，我们想让一个物体加速到光速，理论上就需要无穷大的能量。同时如果这个物体的速度当真超过了光速，那么也就出现了根号负数的情况，这不合理，因此无解，所以现实中就不可能有超光速。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前面的虚数概念，根号负数这并不是无解啊，而是去往了虚数维度。于是我们再看这个 E 等于根号负数系数，也就是虚数乘以 MC 方的式子，由于 E 是我们施加给它的能量，不可能是虚数，而为了消除系数中的那个虚数，那就只能让质量变为虚数质量。如此一来，这个虚数世界中的虚数质量物体不就和我们的世界互成镜像了吗？当1967年范伯格求解到这里的时候， 他画出了如下的镜像数学图。我们的宇宙是左边的慢子宇宙，任何粒子最高速度只能无限趋近于光速，不能超越光速。而镜像那边的快子宇宙呢，其中任何粒子最低速度只能无限趋近于光速，不能低于光速。这完全不违背相对论呢。可是这样一个快子宇宙它在哪？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忽然明白了2109时空穿越的逻辑？它就是我们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数维度世界啊。所以2109是通过谁的利特能量让自己投影进入快子宇宙，然后又将未来信息从快子宇宙传回给我们这个过去时空吗？似乎没有问题。这种投影和旋转在数学上也就像一乘以两次虚数 i 来到负一一样的原理啊。回到现实，破解了快子宇宙的原理，如此看来2109给出了五大预言真的是应验了三个半呢。而且2011年 CINO 欧洲核子研究所似乎已经发射出比光子快61纳秒的中微子，虽然后续发射中这种超光速被纠正，但是否这预示着我们的科技也正在向着快子宇宙的猜想前进呢？毕竟2109说过，截止到2109年之前我们不会找到利特能量，而他们也刚好来自2109年呢。所以会不会整个故事的幕后就是他们发现利特能量进入快子宇宙后的第一次试验呢？有点意思吧。2109唯独没有应验的那个预言，我们将在未来发现那本哈登留在牛津的书，也许一切都快了吧。因为谷歌早在2004年就已经展开了一项浩大的电子书计划，他们要扫描这个世界上所有图书馆中的所有古老书籍，并将其检索、识别、存档喂给 AI。然而这一计划呢，由于受到传统出版商和版权机构的阻挠，一直进展的并不很快。但或许未来某一天，当谷歌图书扫描完整个牛津图书馆时，当我们再次询问 AI， 它就真的能像一个超级图书管理员一样，帮我们从尘封500年的角落里找出那本哈登记载的自己与未来人聊天的书籍。好了，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大致过程和有关2109预言的解读。接着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反方观点，进一步补全故事。 BBC 在采访这位剑桥大学语言学家奈特时，他认为很多古代词汇都是伪造的，尤其是动词。文中出现了大量当时不存在的动词表达方式，如果是一两个还可以说是个人的语言习惯，但如果大量出现，那只能说明它是后人伪造的。
Looking at the verb structure, there are things which Lucas says thatwould not have been said in 1546. It's true that individuals can make up individual words, but we don't make up our verbs. It's possible, or it was possible in England in 1546 to say I do, thou dost, he, she, or it doth, he, she, or it does. But it wasn't possible to say I doth, or he, she.
然而语文老师却在 BBC 采访中坚称，他认为一切词汇的使用都没有问题。
That was the assumption I started with when he first gave me this strange piece of paper over the school dinner table one day and said, do you understand this? And I said, well, let me take it home and have a look at it, knowing I got the dictionary. And I thought, well, now, this dictionary will soon prove that this is a bit of silly nonsense. But of course, it didn't.
而且在肯针对整个事件出版的那本书籍最后呢，自己还协助肯编写过一份单词对照表。他们当时费了很大劲才将这些古词汇从16世纪的文献中一一查出，并未出现那位语言学家所谓的大量情况。而且这份对照表中还有很多当时无法查出的词汇，后来是经网友借互联网的力量将之查出，也都是16世纪的词汇啊。因此考虑到1985年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编造这些古词汇，那编造者得有何等恐怖的词汇量啊。但是后续的语言学家奈特又拿出有力反证，他统计过300条超时空信息与肯的书籍后发现，两者在名词前使用形容词的频率几乎相同，分别是 26% 和 26.6%， 这就是同一个人的写作习惯，这都是肯的作品。而 BBC 调查时呢，也采用了同样的统计方法，却发现肯在后续作品中这一频率是 32% 到 35%，似乎反驳了奈特的观点。反方观点二，代笔的嫌疑。 纵观整个故事，300多条超时空信息出现时，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据，而唯独黛比没有，他一直在家，他随时都能独自打开电脑敲字，所以是他在恶作剧吗？尤其是那个挖出红色基岩的细节，他本就在家装修，自然知道地基底下有什么，于是编出故事吓跑尼克。而后面事情越闹越大，他也就只能跟肯一起成为共犯。这似乎能解释他俩为什么不在 BBC 采访中露脸，是一种不得不撒谎的羞耻感。然而黛比真的有这个能力吗？他当时才19岁而已，哪怕他和肯联手，又真的能说出什么筷子宇宙最大数数的玄妙回答吗？似乎不能啊，因为当时并没有互联网，这些知识获取很难。而且如果要编草 LW 就是历史上的托马斯哈登，这也需要极强大的互联网检索能力啊。如今我们都需要在互联网上层层深挖才能挖出这个名字，当年的报社也是调动了内部的查询系统和各大记者编辑们的大脑才最终找到这个名字。而关于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有反方认为，肯所在的中学哈沃登其实就是以历史上的哈登家族来命名的，他很可能早就通过查询学校创始人的方法预谋好了整个故事。第三个反方观点，有网友指出，第一， BBC Michael 当中那个支持文本编辑器的芯片 ED Word 由克莱德公司制造，而这个公司呢，距离肯的房子仅仅17公里。第二，操纵芯片的远距离发射接收技术，这在80年代中期已经很常见，只是普通人不知道而已。整个故事很可能是克莱德公司的技术员与大家开的一个玩笑，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位2109的数学逻辑如此之好，骨词汇量如此之大，这都与他本就博学的技术员身份有关。而且他很可能已经用当时公司内部的一些数据库局域网来查询资料，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啊。但是这位古董机的调查者却找到了当年的 ED Word 芯片，并认为该芯片没有远程操控的功能。所以最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在旧房子里，在爷爷爸爸的书房里，忽然就像连上某种互联网的感觉。我始终怀疑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身边真的有一个虚数世界正在看着我们，他们往往会在旧房子老物件之间更容易与我们连接。这种连接感我亲身经历过很多次，我也一直有一篇压箱底的科幻故事卢屋府的倒塌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真的，这篇科幻的作者是韦韦真挚，我们前面分享过很多他充满灵感的故事，相信我们会员频道继续分享这篇科幻，你就能忽然感觉到我说的这种联网感，会被我们的祖先之灵意识直觉都是来自虚数世界筷子宇宙中的超时空信息咯。毕竟薛定谔描述量子的波函数中也出现了虚数，那些量子既生又死的随机性也是数学中这个虚数维度所带来的呀。所以会不会虚数那边的筷子宇宙它就真的存在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好久没听过如此酣畅淋漓又云里雾里的故事了呀。